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来参加我们青年人的团契哈。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哎，其实这里还是要多一些解释，虽然我们说是青年人，但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刻板的一定要是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的才算青年人。
对，
你心里年轻就好了。
哎，对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也是跟我们在节目留言板，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哈，就是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都留言了，
可能我留了两句言，一会儿我就跑掉了，
跑掉了，就照顾孩子去了。
是，下次再想起来的时候，就可能是隔了好多天。
嗯嗯，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其实也回应了说，哎呀，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但是我也来参与了。
哎，你别说，其实我们以前的青年团契真的是有一些长辈偶尔来串串门，来参加，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呢，因为有长者的智慧在里面，
有经验哈。
对，就是因为还记得一个比喻嘛，就年轻人跟中年人、老年人就像一支箭，老年人是箭羽，中年人就是中间那个杆，年轻人就是那个箭锋。
嗯哼。
箭要能飞出去，必须要有那个箭羽嘛。
嗯 嗯，
就
对对，
长辈是我们的智慧，
而且那个箭杆得直，
对，力量。
对对，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档节目里边，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很清楚、明确的一个所谓的叫年龄的界限。我也鼓励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听，为什么呢？你可能可以在节目里边来了解你的儿女是怎么样的，
哎，或者给我们一些指导
建议 啊。另外一个呢，是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其实追求的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嗯
啊，所以最终我们都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对，还不是年轻人，是小孩子。
对，所以我们都要更加青春才对。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的这种的互动和交流啊。
嗯，
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来读一读我们的听众留言。
好啊。
那回到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话题呢，可能是某种程度比较时髦，但是其实也火了好多年了。
嗯，
就是叫脱口秀，它是现在的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
嗯，
那过去呢其实它是起源于国外的。
嗯
但是呢传到中国之后呢，很多人也会觉得，哎，这跟中国传统相声好像没区别啊。
嗯，
对吧，只是说这个以前相声一般都是两个人讲啊，脱口秀就是一个
人
讲。
嗯，
单口相声。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脱口秀它这个词是 talk show 它的那个英文音译过来的
啊。
那但是本身它的意思是单口喜剧。
嗯，
你也可以粗浅的理解，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讲笑话
啊。有意思。
对，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聊一聊，哎，会不会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的教会应该多一些这种流行的元素。
嗯，是觉得讲道也是一个人讲的是吗？就有点像这个脱口秀。
因为牧师讲道反正也是一个人，就是好像一直在讲嘛。
嗯，
那有时候如果学术性太强啊
啊、
或者说信息密度太大，大家就会听的就觉得昏昏欲睡的。
嗯，
对，如果增加一点包袱笑料，会不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很吸引人注意呢？
嗯，
不知道有没有年轻的朋友想过这个事儿、但是我确实想过。
其实我也有想过，如果要是牧师是站在上面、单口相声、然后说的不对的点或者怎么样，我们就
是不是有点冒犯呢？
对，会，肯定了。
时代的潮流好像是一阵风，吹到西又吹行走，好像是追着风，追到最后是虚空。有一条道路是跟着耶稣走，永永远远不改变。要用信心走，不偏左右，一直走到永生。耶稣，你最酷。 时代的最前头。你最酷，你最酷，我们决定要跟你走。
而且今天提到这个脱口秀呢，他在某种程度他也有一个形容他的一句话，
嗯，
就说脱口秀这是一种冒犯的艺术。那这种冒犯可能当然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某些人，
或者说是讽刺，是吗？
对，一种讽刺，一种嘲讽。
嗯，
但是呢我就在想，这跟讲道有近似的地方吗？我觉得也有嘞。
嗯，
因为我们通常说一个讲道讲得好就是很扎心，
就是要反映问题，对吗？
就被冒犯了的感觉。
嗯，讲到你觉得被说中了。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就是因为真的我们上一次我们聊到就是职场嘛，就可以说是职场或者在世界上工作嘛。
嗯，
那其实我们无时无刻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
嗯，
那我也看到，哎，大家都有各种不种的不同的兴趣，
哎，
我喜欢某个乐队啊，我喜欢某个演员等等之类的。
对，
那这些世界的文化，如果一下子我又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又要谨言慎行了。
嗯，
对吧？我们不要那么随便了。我们要庄重一点，
不能开玩笑。
哎，心存敬畏，会不会给年轻人也会带来一种
压力感，
额外的压力？
嗯。
我不知道赵云，你过去你在教会的经历里边，你会不会有一种文化不适应的感觉？
嗯，在回答你这个话之前啊，我要先说一下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会觉得耶稣说的话其实很幽默的。他并不是那种死气沉沉对你的那种要求教导或怎么样，他是充满着爱、包容、接纳，然后并且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或者是以另外一种对非常非常属天的智慧来表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年轻人没有办法很好的按规律的去到教会，或者是去到几次可能觉得很扎心之后离开了，是不是因为第一个没有建立这种信任感，觉得我已经在原生家庭被父母要求
啊，
在学校被老师要求，在单位被领导要求，又被社会舆论要求，之后我到了教会以为能得到爱了，结果发现被更多的这种
要求、
律法、要求、捆绑，导致年轻人不敢去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牧者和年轻人的沟通可能是这种断层的，
单向的，
对，单向的。所以呢，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听到世界上就刚刚你说的这种 talk show。 那他可以有共鸣嘛，
啊，对对对，
对啊，然后并且又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氛围。当然，对，有的时候如果那种扎心不是一板一眼很刻板的扎心的话，是一种在轻松的氛围当中的扎心，年轻人真的会自省的。
所以你希望牧师用脱口秀的方式讲道，对吗？
哎，可以轻松一些，可以轻松一些。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就是传统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过几个阶段的，那这个不同的阶段其实大家就是或者说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体现是不同的。举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或者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知道清教徒时代，我们可以说啊，这群人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他们追求敬虔圣洁的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但是你要具体讲一些在当时清教徒的国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好像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像酒馆这些所有的娱乐性的场所都关停。因为我们不需要。
哦，这样的。
对，所以在早期，比如说像美国、英国早期比较保守的一些教会，也会认为电视机、广播都是不好的。它会吸引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走。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断的都在经历一种所谓的教会的文化传统跟世界的流行文化好像是一种博弈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听过关于阿米什人的生活，
嗯嗯嗯，
他们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社区，
拒绝一切现代科技，
对，他们维持得很好，保持得很好，
嗯，
而且他们的信仰生活非常的纯正，
嗯，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困惑的，就是刚刚李诺讲的这个呢，可能是导致了一些不良的反应和现象，
是的，
但是像阿米什人这种传统，他们持守得很好，
嗯，
社区生活也很好，
对，所以我们在聊到这个世界的流行文化的时候，就难免可能会有一些，我刚刚还是讲到那个传统，就会有一些的代入，或者说进一步的解释，就说，哎，世界是怎样的？
嗯，
比如说我过去听过一个分享，他说一些摇滚的乐器、摇滚的音乐是邪恶的，
嗯，
哎，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听的像赞美之泉啊、约书亚呀，他们很多歌都是摇滚风格的。
对，
那我们怎么去界定或者说去平衡，又或者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整一个时局的变化？而且我也想到刚刚赵云说你会觉得耶稣说话很幽默，
是
啊，我很欣赏你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啊，我特别欣赏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不同的样式，因为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啊，会不会觉得耶稣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毕竟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录像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只能通过圣经的文字的描述来去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想象成一个好像面无表情然后非常严肃的，那跟他自己所描述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又不匹配了，
对，主耶稣的比喻是很贴地气的，
对对对对，
是，
甚至你知道我常常在想，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惑呀，为什么耶稣要30岁才出来传道？
三十而立，
那是中国人的说法呀。早一点出来，不是能多传一点吗？
时候还没到吧？
好问题。
那怎么知道30岁就到了呢？难着了。
对，难住了。
好问题，回答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也好像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某种程度上，无论主什么时候出来传道。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呢，我也相信无论什么时间，神他的计划都是完整无误的，但是有许多的推断是，第一，因为约瑟过世的比较早
啊，
所以他作为长兄要在家里面尽到一个
照顾家庭，
对，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耶稣的比喻是很接地气的，我觉得这是他过去的生活经验，
对，
他在他过去30年的时间里边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跟自己的同乡去有很多的观察，而这些经验就成为他在未来传道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这些人群有个非常精准的评判和合适的比喻的运用，对，所以我也觉得是耶稣也很时髦的，就是
对
对，
在当时的人看来，作为夫子老师，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比如说不跟妓女啊、不跟税吏这些人打交道，
对对，
但耶稣不是，
对，
他是要去到这些人当中，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跟传统很不一样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推荐给教会的牧者听也是挺好的，就是当我们去秉持一些传统的时候，我们尤其要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敢或者说维护传统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认为这种的某种形式，举个例子，今天我们谈论的是脱口秀嘛，对不对？那但是其实在教会的很多敬拜里边有很多人在唱赞美之泉或者约书亚，但是有一些教会是完全不接纳这一类的诗歌的，
对，
那首先第一点，我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错，某种程度上都没问题，对吧？因为只要你的心对就可以了，但是呢，当我们去带着一个很强硬的姿态说我们拒绝一切破坏传统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啊、是要维护我们的话语权，
嗯，
因为这些传统是我们守的，如果有一些流行的东西，一些新鲜的东西进来，我不熟了，我好像就没有这个话语权，好像我也不能去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教导，
嗯
啊、或者说是一种治理吧，我觉得，
嗯
啊，教会也需要治理的嘛，
嗯，
那如果我们担心的是这个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哪种形式，一定是服在神的真理之下的，
嗯，
对，
那即便今天教会说，哎，我们采取一些新的形式，如果不服在真理之下，那这本身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假如说我们秉持传统的这个意义只是为了说掌握一种话语权的话，这可能也要小心一点。
嗯，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真的，如果我们不去靠近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嗯，
那我们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呢，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但是我承认哈，虽然我也接受一些新的形式，但是第一，我也不觉得讲道可以用脱口秀，另外我对福音 rap，
嗯，
我也有保留我的意见，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流行文化哈，
嗯，
还有我们说的不要固守传统，就是顽固的去持守，
对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要从那个出发点来看吧，
嗯，
就是如果说我是为了传福音，而且呢确实是出于爱灵魂的缘故，
嗯，
我觉得流行的文化某种程度上的不冒犯神的这个可敬畏的这个前提下啊，
嗯嗯，
我觉得可以去适当的有一些的，用哪个词比较合适呢，
嗯，
叫引入吗，
接纳
啊，接纳，对，
嗯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动机啊，我们渴望教会人多一点
啊，
我们渴望
吸引多一些，
对，吸引多些人，
嗯，
不要流失那么多人，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失去那个安全感呢，啊，
嗯，嗯，
我觉得这个需要去省察的，
嗯，
对，而且其实这个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当然跟信仰原则有关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从圣经的教导来说，我们的信仰不接受婚姻以外的性行为，
嗯
嗯，
那么这本身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嗯，
对，
但是那今天如果教会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
嗯，
那我们是不是把他拒之门外呢？可能不一定，
嗯，
但是呢我们仍然要讲，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
嗯，
这是一种罪，
是，
那再延伸一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外有很多地方面对的挑战是可能是少数群体，
嗯，
同性恋，
嗯，
那我们究竟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
嗯，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容易滥用爱这个字，
嗯，
我们说我们神爱世人呢，
嗯，
每一个人都是人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神爱世人还有一个基础是他恨恶罪啊，
对，
他来是赦罪的呀，
嗯，
所以如果我们在接纳和爱的这个基础上少了从神而来的真理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导，那可能这种爱也就变成一种溺爱，一种滥爱，
包容罪了，
对，
嗯，
包庇，
就是，纵容，
对
啊，纵容，
嗯，
我们再回到一些年轻人的视角来说，我相信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教会太老套，
嗯，
太死板，甚至牧者好像啊，哎呀，这个就是不近人情啊，不懂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等等这些，
嗯，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是鼓励大家去主动跟牧者聊的，
嗯，
啊，尤其是你在面对世界潮流文化和你在教会当中的感受，这中间可能有矛盾或者是挣扎的这种感受，
嗯，
这种东西具体的是可以跟牧者去聊的。如果牧者没有接纳，或者说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的话，我往往会觉得牧者还是出于一个保护的心，
是，
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足够的成熟，
嗯，
还没有到一个相对来说你比较稳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嗯，
啊，虽然我也不赞成那种一刀切的说什么电影是邪恶的，嗯，什么这些东西是什么什么，我也不赞成这种就是非常明确的论断的这种观点，
嗯，
但是起码我相信，其实对于大部分牧者来说，他是有一种保护弟兄姐妹，保护这个羊群的这样的心的。
嗯，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需要给一些尊重在里面。
嗯，
而不是觉得说，哎呀，因为这个教会不够时髦，因为这个教会不够流行啊，所以就如何如何。
嗯，
我过去听过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呀，我在老家的教会都是长辈啊，没有什么年轻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唱的歌也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的。
嗯，
那我就在想，这可能会是一个挑战，但这个挑战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它可能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嗯，
啊，你不能说就因为我的环境很糟糕，所以哎呀，你们不行。今天其实表面上看好像说，哎，是不是可以用脱口秀来讲道啊等等之类的。我们知道这个流行文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
嗯，
社交媒体，对吧？教会里边其实有很多社交媒体的使用的。
嗯
嗯，
因为我们要联络嘛，
对，
要发通知嘛，
对。
但这难道不是世界的东西吗？
我们要不要用线上的形式来聚会
啊？对啊，
嗯，
都是流行的。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教会曾经试验过 AI 讲道。
哦，
嗯，
就是提供一个大纲给 AI， 把圣经的内容也输入给他，给他一个命题，说请你这个根据这个内容和主题写一篇讲章，并且一个虚拟的形式讲出来。
嗯，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变化的时候，我觉得挑战可大了，真的。有时候我们未必能够想得到说，哎，这个事儿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
嗯，
我举个例子， AI 讲道它一定是某种程度上正确无误的
啊，因为你已经把正确跟错误的
对
方程式告诉他了。
对，
但是它没有情感的流出。
对呀，啊，这当然这是其中一个。
嗯，
但是你要知道人讲道可能会讲错的，对吧？经文引用错误，甚至举的例子可能不合适。
嗯，
对吧？但是刚刚赵云说他没有情感流露。
嗯，
又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讲，他没有生命见证。
是。
嗯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怎么说呢，需要思考吧。
对，不是说它是流行的就可以用，或者说它不是流行的就是对的，或者说它是对的就可以用。
嗯，
它是不对的
把自己绕进去
就是不能一刀切吧。
对，那我觉得 AI 讲道还不如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好。
真的是这样，耶稣都说其实他们讲的你们要听。
对，是。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是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的。
嗯，
但是这种开放的心态仍然是停留在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个根基啊。嗯，我常常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他说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嗯，
但是你知道全副的军装它最后它的落点是什么呢？它的落点不是你们去征战，它的落点是去抵挡。
嗯，抵挡。
哦，
就是我们立足于这个世界，我们面对着洪流，我们是需要靠神来抵挡，而不是说你主动出击。
嗯，
就根本没有你出击的机会，是一直在冲击你。
你这个用应用用的很恰当啊。
对，你这么说完我觉得还挺扎心的。对，自我反省
被冒犯了。
没有没有，但是会因为你用的方式很幽默，所以而且呢他真的就会想到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出击，
嗯，
还是说神在保护我，
嗯，
让我去抵挡。
对对
对,
对，
我的心态是怎样的。
嗯，
对，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面对流行文化，如果我们不去多一些了解，
嗯，
我们不去感受，甚至我们不去投入其中，我可能会跟身边的人没有共同语言。
嗯
嗯，
就很容易脱离世俗。
对呀，啊，大家都在看那个综艺啊，大家都在看那部剧啊，大家茶余饭后聊的都是这个话题啊，我好像融入不进去。我总不能人家在聊那个电视剧，我进去跟你们说来聊聊圣经吧，对吧？ 就可能对于一些青年基督徒，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很具体的一些难题。
又想起保罗说的，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
样的
人，
对呀、啊，都是。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
对，
是你有没有扎根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扎根在基督里、
嗯、
有没有自己的生命是被神掌控的、
嗯、
而不是会像墙头草左右摇摆的，
就随从世界的风俗嘛，就有点
是，
嗯，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最老套的话，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对对对对对，所以赵云，你会觉得在你的在教会的经历当中，你会看到传统的东西更多，还是新的东西更多？
因为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是新的了。
嗯，
就是赞美之泉啊，
啊哈，
啊约书亚的歌呀、啊，
其实这个也都不算新了，现在
啊，对
挺，
但是影响我更深的也是像诗歌啊，
嗯、
就是赞美之泉的诗歌和约书亚的诗歌，
嗯，
嗯，像一些很老的诗歌，基本上我就没有怎么听过，
嗯，
而且听了以后也没有办法触动到我的心，
嗯
啊，就是听这些新一些的、
嗯，
但是后来经历那个传统一些的。他基本上都是老诗歌，
嗯嗯嗯，
在唱老诗歌的时候我又不会唱，
嗯，
就站在那里，
嗯，
对，实际上很难融入，
嗯，
他们会觉得很难融入我，我也觉得很难融入这个集体，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我们要不要怎么样去找一个方式或方法去破冰，去跟他们去有一个沟通交流，去带出不一样的生命，让他们看到，去接受福音。
嗯，
其实真的要完全屏蔽世界上这些吗？
嗯嗯嗯。
哎，我就心里面跳出一句经文，
嗯，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对了，就这句。
其实你看他后边还是说为的是造就人，
嗯
嗯
嗯，
是
就看怎么理解这个造就了。
嗯，
有时候真的，如果我们用一些我们认为传统的比较安全的方法去跟人接近的时候，有可能他会感觉到被冒犯了。
对，
嗯，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你知道他的想法。比如说我这几年呢，其实坦白讲我读了很多所谓的课外书，
嗯，
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无关的书，
嗯，
那读这些书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我真的想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嗯，
虽然我在上网，我也会跟网上的朋友非信徒去聊天，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不够的。
嗯，
这些反而有一些书籍里边他可能谈到的问题更深入一些。
嗯，
所以其实这会促进我常常去思考我们当今的这个文化，
嗯，
它会造就什么样的一群人。
嗯，
啊，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可能也提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知道吗，他的本职专业比如说他在大学修的是理科，
嗯，
或者说就是跟文学不相关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读哲学书。
哦，
嗯，
哦，至少我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除了哲学专业的、文学专业的才会去读到相关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读哲学，
嗯，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证明大家在找一个出口，
对，
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啊、
对,
对，你从哪里来，你聊到哪里、
或者说人生为什么会这样，
嗯嗯
嗯，就人们是有这方面的渴望，所以我们也去了解人的需要吧。
对对对对对对、
不再是像几十年前或者说几百年前，
嗯，
人们渴望的是温饱，像之前的宣教士做的很多的这个教育啊、医院啊、等等这些的建设。
对，现在医院很多了，
嗯，
对吧，学校也很多了。
嗯，
其实刚刚说到宣教士呢，我就还是想到我真的觉得在传福音上面，我常常会想到戴德生，就中国内地会，
嗯，
他们为了给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可以做到一群洋人留辫子 穿长袍，
对，
就是因为他们以从前的形象，就是短发然后穿着西装这样的形象，他们觉得不被中国人接受，
嗯，
而他们留辫子扎辫子然后去穿长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跟他们建任信任，
嗯，
或者说去靠近他们。
对，
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大概，就是外面的东西、外在的东西，这些不是很根基的问题的、
嗯、
这是无关紧要的，
对，
无伤大。
那我们在接触这些流行文化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触及到根基的。
嗯，就是信仰的核心。
是，
对对对，就是对我们的信仰告白会不会有影响。
是，
那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就好像我们说到摇滚乐，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坦白讲，就是像在美之前他们有很多诗歌是摇滚的。
嗯，
但是其实在摇滚文化里边它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嗯，
比如说一些手势。
嗯，
对，
这些手势它是有文化背景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它只是跟那个诗歌或者是它的音乐形式相似而已。
嗯，
对，
但是那个核心是不同的。
嗯，
是
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嗯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站的角度不同，你的观点就会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那是邪恶的音乐，我们不要碰。
嗯，
有些人又会觉得我们要夺回，
嗯，
夺回神的荣耀。
嗯，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方方面面都在荣耀神。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1942这部电影你们应该知道吧？
嗯，
他在基督教群体里其实也有一点名声，为什么？
因为小敏的那首歌。
对，片尾的时候唱了《生命的河》这首歌。
嗯，
但是自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呢，有一些佛教徒
啊
也开始唱这首歌。
嗯
嗯。
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带着一个很开放的心态，你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文化输出呀。
嗯，
对不对？
我们在感染他们。
对，就像保罗说的，福音终究是传开了，就有点这种感觉。
嗯，
但是有一些信徒会觉得哦，被佛教徒唱了，那我们不唱了，就好像
免得人家误会我们。
对对对对，这首歌被污染了嘛，就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成熟。
太小家子气了是吧？
对啊，就像小朋友一样。那我们两个不一样，你是佛教，我是基督教，好，那你唱了这个我就不唱了。对，你干嘛了我就不干嘛了。就只有小朋友才会做这样的。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都是一些很在我看来确实是很典型的案例了。
嗯，
就是这个世界的流行文化跟我们的这种冲击，包括可能你再延展一点，比如说那些流量明星。
嗯，
对，
嗯，我相信其实我们的信徒当中也有很多都知道，哎，某某人某某明星是基督徒啊。
嗯
啊，好像大家都很关注他的动态。
嗯，
对，
想常常的觉得说哎，我要去支持他。
嗯，
我觉得如果只是纯粹的追星啊，
嗯，
不是那种沉醉的形式，你就单纯的追星吧。不要跟信仰扯上关系。
嗯，
我可以选择我喜欢某一位歌星。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把信仰扯上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那个边界你就模糊不清了。
对，
你有点搞不清楚你究竟崇拜这个人还是崇拜神了。
嗯，
那甚至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人跟信仰绑定的太紧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神化他。
嗯，
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们都成为圣徒嘛。
嗯，
所以彼得是第一任大教皇。然后那天我跟弟兄姐妹聊天，我说彼得自己未必同意这件事情。
彼得莫名其妙。
对
对，但是你知道在天主教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把人的圣化已经，我甚至觉得说都扭曲偏离到一个地步，是很多人向玛利亚祷告。
嗯
嗯，
很多人向玛利亚的母亲祷告。
哦，
他们认为他们说话会更好使。
就因为水变酒那件事吗？
就不是这个问题。
他们会觉得这个外婆跟外孙说话比较
好用，
好用，
听，
这完全是人话了，不是神话了。
对对对对对。Oh.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也特别警惕这个事情。
对，
当然，今天聊的东西呢，只是代表我们三个一些比较粗浅的观点。
嗯，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你有一些自己的体会，甚至不同的意见啊，非常欢迎你通过
留言、
短信、邮件，还有留言板的方式来跟我们
一起交流。
对，那我们短信号码是什么？
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嗯，那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你可以通过这个邮件发送哈。那还有我们网站上的
留言板。
嗯，留言板，
对，听众们多多留言。
对，可以即时的有一些的交流互动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请冰燕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 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掌管在你的手中，我们在当中也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流行的文化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明亮的眼睛和心智，让我们可以看见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用之而成为福音的管道的，哪一些是我们要去抵挡的。主要帮助我们还有我们的牧者都能够清楚地看见，更求主你真的亲自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自己首先在当中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福音的朋友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地流行的时候，不断地向前走的时候，我们既不落后，我们也不被潮流带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使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也愿我们去得着更多在这个世界潮流中被这个潮流所卷走的人，使他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时代的潮流好像是一阵风，吹到西又吹到东，跟着流行走好像是追着风，追到最后是虚空。有一条道路是跟着耶稣走，永永远远不改变，要用信心走，不偏左右，一直走到永生。耶稣你最酷，你最酷，你永远走在世代的最前头，你最酷，你最酷，我们决定要跟你走。耶稣你最酷，你最酷，你永远走在世代的最前头，你最酷，你最酷，我们决定要跟你走。我决定这一生跟你走，不放弃，不退缩，不落后，将世界摆在我的背后，将世界